能够治病哈。那、啊、他因为有热水流出来啊，到这个莱克斯河啊，离两个距离啊，这个资料里面是写九公里啊，其实站在对岸就可以看到对面哈啊，因为这个九公里可能是道路走的距离哈啊，道路还要再绕一圈。啊，那个石灰水的话啊，非常的洁白哈、啊。啊，你站在老底家这边看季节的时候，一片雪白啊。如果啊，这个黄昏太阳照射下去的时候是金黄色，非常的漂亮哈、啊。啊，但是那个壁很多哈、啊，啊，大概六十度到七十度啊，所以那个要到河里面哈啊不容易哈、啊。啊，再往里面的话就是往东，就是哥罗西教会啊，在资料里面啊是16公里啊，啊，这个是在莱克斯河的南边哈、啊。老底家它的重要性啊，我们啊从三个方面来讲啊，因为它是一个富有的城市哈啊，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发达啊，还有金融啊，像这个金融啦、当铺啦啊，还有做高利贷的人啊，因为都是做生意赚钱啊，很方便，很多的这个富有的人都啊居住在那边哈。啊啊，他们可以从事这个金钱游戏哈啊，其实在我们台湾有一段期间金钱游戏也蛮流行的哈、啊、我们从光复以后来讲啊，有大概有三次这个金融变化比较大的啊，第一次就是在光复的时候啊，那时候通货膨胀也蛮厉害的啊，其实大陆比台湾更厉害，他们我听他们老兵讲的话，早上一个馒头如果5块到下午要10块啊，就是这种成长所以我们在光复初年的时候有旧台币4万换新台币1块钱啊，当时其实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且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可能只有糖哈，所以人民都很穷，比较有钱的话，其实不多哈，就是基隆的话，那从事这个煤矿开采的，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花园的祖先哈，再来台中雾峰的林家哈，还有鹿港的孤家。南部这个台南的侯家哈，再来高雄的话就是宜登花还有这个以前的议长陈家的这个祖先哈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土地很多哈因为一般的农民生活很苦，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是要跟他们借钱，后来没办法还，土地就都卖给他们再来第二次的话，就是在民国62年以阿战争，那个石油涨价涨得非常厉害是一个石油危机，如果以房地产来讲的话上涨差不多4.16倍其实那时候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刚开始哈，很有钱的人也不多哈，就是有一些从大陆转进台湾的那些企业像远东集团还有什么大陆工程中华工程龙工处这一些 还有一些纺织业啊，像台盐啊，还有台南纺织这一些哈，已经开始上来哈，但是其实也不多哈。到了77、78年那一波的话，因为我们中小企业已经上来了哈，所以生活也改善哈，所以等于是一个全面的运动，什么大家乐啦，还有股票啦，还有天天一开盘到涨停板都买不到的哈，涨到12682点哈，那时候政府也在打压哈，但是效果是有限哈，他只能够从银行抽银根哈。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想工作，都是要去做投机的，所以一般的工厂要找工人也找不到哈，所以一般都说台湾钱银卡吧哈，也是蛮多的哈。我讲一个实例，这个也是上报的哈，有一个喜庆的那个做塑胶工厂的老板哈，因为他比较眼见，就囤积了很多的塑胶粒哈，也就是塑胶原料大概超过一年需要的份哈，当时的政府说他是囤积叫他要出售。结果他不出售，他说我这个原料是我自己要用的，后来就被政府没收，他是说囤积这个用那个之前有什么国家总动员，你囤积的话政府就把你没收拿去拍卖结果他没有原料，工厂也不能生产那些原料很多的钱是借的后来厂房也被拍卖最可怜的就是他一个很漂亮的太太离他而去所以就破产家庭也破碎后来大概在民国90年在大直当经理的时候有一次跟他闲聊他也是在批评说我们扯了政府他说如果没有没收的话他一年大概可以赚5-6倍没收的话整个财产都没了工厂也破产负债一大堆连住的地方都被拍卖家庭也破碎所以这个金钱的游戏适可而止了虽然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因为也要适可而止再来这个老底家第二个重点就是他医药发达的一个城市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他那边有莱克斯河是从这个希拉波利流下来的那个温泉水石灰水是热的还有从这个哥罗西那边也有很多的工厂像这个毛织厂因为他那边是燃料非常好，所以有一些燃整厂还有一些药厂的那个有细菌的废水也都流到莱克斯河到老底礁这边刚好是一个温水很多人到那边泡汤游泳所以会产生耳疾了眼疾了还有时候会呕吐所以这边为了要治疗这些病就开了一些的这个制药工厂制造这个 盐料高了，或者是治耳病的这个药膏哈，啊，所以它是也是一个医药发达的地方哈。啊，第三个，老底家它是一个自由城哈，啊，虽然啊它这个当时也要皇帝是啊罗马派的混乱皇帝哈，但是他们啊可以啊选集这个民意代表哈，啊，可以自由发展经济，啊，罗马政府也不会干预他哈，啊，所以是一个自由城哈。在那边他建了啊这个大的歌剧院啊，还有什么竞技场。有330公尺的，这个应该是周围了哈，可以做好几万人的这个有台阶的竞技场，里面就是举办一些啊，像斗鸟啦，或者是格斗啦，还有一些什么音乐会之类的哈，啊，还有大戏院哈，啊，所以啊，那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富有的物质上是很富有的地方啊，所以人民都穿的那些贵妇人啊穿的那个很漂亮的礼服了，都天天奢华宴乐了哈，啊，吃最好的喝最好的酒哈，啊，那边的葡萄酒也是蛮高级的哈，啊，就是天天的在那边享受哈，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偶像哈，像戴奥尼索斯啦，啊，还有雅典娜啦，雅典娜是在雅典那个女神庙是很著名的哈，还有什么？开朗庙啦，还有他们的保护神啊，偶像也非常兴盛哈，啊。我们再来啊谈这个老底家基督教团教的啊这个情形哈，他就是保罗啊在那边所传教的这个教会哈，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哈。哥罗西第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287面哈。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第三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啊，这里提到这个以巴弗哈，以巴弗是保罗的学生之一哈，啊，保罗在以弗所传教的时候啊，这个道理就传到老底家哈，啊，他就是从哥罗西教会开始啊，协助啊老底家教会哈。那我们再看15节哈，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廉华并他家里的教会哈，啊，这里我介绍一个廉华啊，廉华他也是大大的帮助老底家教会啊的这个圣工哈，甚至于连他的家里也当作会堂哈， 啊，当约翰记录启示录的时候，啊，连我是老底家教会的啊这个领导者哈、啊。我们再看十七节哈、啊，十七节这里有提到一个亚基布哈、啊。我们再看腓立文书第二节哈。啊，311，啊，这里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书哈，啊，第二节他和面子亚辉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哈，啊，所以这个亚基布是腓立门的兄弟，或者是他很亲密的东西哈，也是啊帮助老底家教会的圣工蛮多的哈，啊还有一个亚辉亚啊是腓立门的妻子哈，啊他们也是帮助这个哥罗西老底家啊希拉波利的这个圣工哈。啊，还有老底家像启示录的啊，其他的教会一样啊，在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的时候，也遭受很大的迫害哈、啊。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老底家教会的领导者哈、啊，撒加里斯哈、啊，他就是为道牺牲啊，然后被安葬在这个老底家的地方哈。啊。后来罗马忠贞的皇帝宣布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合法教会哈，啊当时的领导者尤金尼哈啊就在老底家建造一间很大的这个教堂哈，啊因为在西元494年的一个大地震哈啊，全部都倒掉哈，现在只有可以看到他的遗址啊，那个柱子哎非常棒，还有一些雕刻哈啊，因为老底家现在很多都还是埋在地几面啊，只出土了就是比较在下沿的地方啊，像这个竞技场啊。哦，这个因为雨水冲刷了，都很多露出来啊，很多在比较里面的，现在都还埋在地底下，只有啊看到上面的那些残骸啊。那我们看回来启示录哈。启示录第三章的十四节哈，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哈，啊，这个使者就是我们啊现在的这个负责人长子哈，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先为元首的说哈，啊，这里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啊，这个阿门是希伯来话哈，就是诚信的意思哈。为阿门的，就是神的救恩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神的契约是诚实的哈。所以真神为真实的哈。我们在约翰一书5:20里面，所以说唯神是真实的存在者。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哈，啊，所以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哈。啊，这个真诚的见证者哈，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哈，啊，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哈，在啊创造宇宙之前他就存在的哈，啊。啊，这就是指耶稣是超乎万物之上为元首哈，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哈。啊，在哥罗西斯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爱子是神的像哈，是所生的啊，他在万有之先，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凡事上居首位哈。啊，因为时间可能不够，所以，我就将这个圣经的重点啊念出来哈。啊，如果啊大家要进一步再查考的话，回去再看哈，不然时间不够。啊，第五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能也不乐哈，我巴不得你或能或乐。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这个不冷不热啊，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啊，我是能够当一个不冷不热的性质，应该也算不错哈。啊，但这里耶稣说啊，要从他的口中要吐出来哈。啊，所谓不冷不热，就是像一个温水的信徒哈，啊，他啊也受洗了，也得到圣灵了，啊，聚会也在参加了哈，啊，但是他只追求这个啊物质的享受啊，在这个灵境上哈，啊，不求长进哈，啊，也没有爱心哈。啊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哈，甚至于有一些意见不合的话啊，会发生跟这个信徒有一些冲突哈，就是在像这个青蛙在这个温水里面，人家在煮开水的时候，他认为很舒服哈。但是等到这个水煮开的时候，青蛙就被煮熟了哈。所以耶稣说，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就是要把这种人除掉哈。从这个生命册删除哈。这个是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警惕哈。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信徒。也是一样啊，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啊，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的灵修啊，不注重这个爱心哈，所以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自己实践了啊，像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那边，有一个父亲对两个。孩子叫他出去工作，大的儿子虽然他说不要啊，但是结果他后来他去做哈，小儿子说好好好结果他就不做所以耶稣说这个他就赞赏这个大儿子哈不要阳奉阴违啊，要实际的去实行啊。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加这里就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哈。我们再回来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哈。这里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哈，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哈，我劝你到这边就好刚才跟大家 分享过啊，他们那边因为从事于金钱的游戏啊，有很多的这个银行家啦，放高利贷的啦，都赚很多的钱啊，所以他们都尽情的享受，所以说啊，他们说是富足的哈。但是这里耶稣说他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畜生的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这里耶稣对众人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在马太十九章二三二四节耶稣也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人比财主进神的国容易。还有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撒在荆棘里面的种子就是挂念世上的势力还有钱财的迷惑，把道极致了不能结实我们现在教会也很多质疑满足保守了真理的奥义而不需要再灵修，只要努力财富的增加，所以我们势力就随之增加，只注重教会外观的这个建设不注重内在信徒灵特的工作像四妹啊，虽然她物质贫穷又遭受迫害但是耶稣说她是富足的就是在灵性上是富足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这里面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所以神说老底家教会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畜生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里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老底家自夸他的财富只看重物质的丰富不知道在灵性上是苦恼的也是贫穷的这个心门向主关闭所以非常可怜在理上没有灵眼可以分明，又在行为上还是裸体的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现在的教会可能也有不恩师这一种信徒还有这里说你们是瞎眼的所谓瞎眼就是不明白真理被世俗所蒙蔽无圣灵开启心眼所以第十八节这边里面就记载这个得救的功夫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火炼的金子第二个就是白衣第三个是眼药就是预备迎接主的再临这里说向我买所谓买就是要付出代价像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以这个重价买我们 所以我们虽然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跟第三节这样，只要靠主的恩典就可以白白的得到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祈求啊，神才会赐给我们啊，不是说啊，圣经说我们要白白的得到，我们就在那边都不用祈求，也要付出这个祈求的代价哈，啊，才有圣灵，求了圣灵的这个福祉哈。啊，信心没有经过这火的试炼哈，更显得宝贵哈。在箴言23:23节说：“你当买真理哈。”啊，这里火炼的金子就是指经火试炼过坚固的信心哈，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哈。在彼得前书4:12-14啊，这里说主再临的时候必有火的试炼临到哈。啊，在撒迦利亚书13:8-9这里面啊说啊，将来有2/3的人啊会被毁灭哈，啊，剩下1/3的人哈，啊，必须经过火的熬炼啊才是神的子民哈。啊，再来这个白衣哈，啊，白衣就是指圣洁的行为哈，啊，会表现得胜、圣洁还有荣耀哈。啊，次圣就是指没有义的行为哈。啊，虽然经过洗礼赦罪，啊，白白的称义哈，啊，但是自己没有义行哈。啊，若没有义行，就是次圣的，给人家看见也落之羞耻哈。啊，我们请看一节圣经，我看启示录19:7-8啊。启示录19:7，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还有启示录7:13-14，这里面说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哈。啊，再来启示录3:18，这里面所谓颜料就是指圣灵还有真理哈。啊，在19:9。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哈。啊，我们如果充满着圣灵，就有灵力、灵智啊，得以灵眼认识神，也能看明那将要来的哈，便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哈，贫穷次生的丑态哈。再来启示3:18后面这里说要擦亮你的眼睛哈，啊，这个眼睛就是指我们的心眼哈，啊，心里有圣灵的光照的，就不在黑暗中妄行哈。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啊，这里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哈，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哈。啊，还有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哈。啊，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里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哈，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哈。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这边，神是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哈，啊，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哈。啊，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哈。啊，这里是主慈爱的声音啊，像父亲当儿子做不好的时候啊，他都会管教哈。啊，如果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理哈。所以在约伯记第五章十四节啊，这里说神所拯救的人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哈。啊，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哈。啊，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里面，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看了那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啊，就是主站在门外叩信徒的门哈。啊，在我们圣经里面，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路加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节啊，这里都有记载哈。啊，就是要叫醒他们起来，发热心与主同行啊，开心门让神进来哈，一同坐席。这表明主再临的时候已经到哈，啊，正在叩我们的心门哈。好像雅各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第六节啊，那两人叩门的时候啊，这个信徒说啊，我已经宽衣了哈，没有起来开门哈。啊，等到他起来开门的时候啊，这个两人已经走了啊，他说再找也找不到哈。所以我们啊，应该将这个生门打开哈，啊，随时啊欢迎主耶稣的再临哈。我们再回来看二十一节啊，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们同坐一般哈。啊，这里所谓得胜，就是胜过一切的罪恶哈。啊，得胜的话，在约翰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里，得胜的信徒是指与主联合唯一的哈，啊，就是跟主有同权有同荣哈。啊，在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啊，这里说跟从耶稣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哈。我们看一节圣经，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哈。 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要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哈。啊，所以啊，如果啊将来啊能够坐在宝座上，就有这个审判的权利哈。啊，我们再回来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哈。啊，就是在说明啊，这个启示录是主耶稣启示的，是圣灵的启示哈，啊，不是出于人所写的哈，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是指有圣灵同在，才能使灵耳听这个灵话哈。啊，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边，有说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的事哈，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哈。啊，所以我们啊应该啊追求圣灵哈，将我们的心门打开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是已经超过，所以我们就直接祷告就好哈。我们同念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今天聚会到这，我被说明啊，那我们就请起立互道平安哈。好，你了。